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尽心尽力为全湾区华人服务，越战越勇，打造全新国粤语双语电台，更强大更成熟。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于2012年5月21号正式转战到 AM1450，更多时段，更多节目，更精彩，更全面，至真至诚，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菜香不怕巷深，三藩市列治文45街的客家山庄由李师傅主理，传统客家菜、新派美食、金沙咸蛋黄炒蟹、特色翘头生炒骨、家乡22味蒸鱼，人人吃过都说好。客家山庄三藩市列治文4401号 Cabrillo 夹45街，电话是415-876-6898，415-876-6898。
这个住宅区变化可大了，从前我不能在这里住，现在联邦公平住屋法禁止居民因为种族、肤色、祖籍、宗教、性别或是家庭状况以及残障等因素而受到歧视。联络 HUD 可拨打1-800-669-9777。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llo， 湾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非常高兴的在我们名人堂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 Gordon Zoltan 评估师温月先生，他同时也是美国评估师协会会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温月先生跟我们大家讲一讲有关他自己的一些学经历的这些方面的一些经验。那现在请温先生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温先生您好。
李红您好。
嗯，今天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请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您个人的一些奋斗的一些过程，然后加上一些您自己本身从事的一些专业，那正好也是我们湾区一些听众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所以现在先请您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行，没问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温月，我是2002年来美国留学。那我先是在美国东部的 Villanova University 取得我的这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呢，我就加入了美国的 Ernst & Young 国内是叫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审计部门工作，那之后呢，我觉得我个人根据我个人的背景和兴趣来说，我比较喜欢会计和金融相结合的工作，所以我做了一个内部的工作转换，然后到了他们的资产评估部门。那么从2006年开始至今我一直是在资产评估领域工作。那么在安永我是做大概5年多，然后我是到了另外一家会计事务所 PricewaterhouseCoopers， 是国内是称作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那么在那里我也是从事资产评估的工作。那么现在我是在 Grant Thornton 国内是称作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还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从我工作的内容来讲，可能大家听到会计事务所就马上把这工作跟审计连在一起。那么我们是这个会计师事务所中间的一块比较新的，或者说比较成长性比较好的一块业务它是可以算作是咨询的业务。那么我们主要是给很多企业进行与收购兼并相关的企业价值评估，以及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
嗯， 那您这个工作性质确实是跟一般的会计事务所有所不同，而且您这个是也可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部分。那因为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很少能够遇到像您这样有这种特殊经历和背景的这个工作经验的这个人士，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想多了解一下有关于您这些具体的一些内容。像您在您这个中美教育这个方面啊，工作环境方面这一些比较啊，我们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您也是在中国美国两边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嘛。那您能不能针对这个方面，就是关于中美教育方面还有一个工作环境方面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对，没问题，我很乐意和大家分享。那么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啊，在美国我像刚才我刚才说是先在 Villanova University 取得我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那之后呢其实我还在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取得了会计学硕士学位。那么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制度啊，跟美国的教育制度有些不一样啊。那么主要来说，从课堂教育方面，这儿的教育比较侧重于学生的参与，那么有很多讨论形式的课程。那反观中国的教育，那么很多情况下是这个填鸭式的，那不管是从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那我想这个可能跟这个文化本身是有关系，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教育理念方面的不一样。那么我觉得从美国的这个教育的形式来说，那么它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一种主动性、创造性，而不是被动式的接受一些知识，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抹杀学生自己的个性或者说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您在这个美国这边从事的工作，和中国这个从事工作这个经验方面，您觉得哪种环境更适合您呢？
其实我觉得我两边都能工作啊。那么从内心来讲，我还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中国人。但可能就是我适应能力的环境比较强。那么我觉得我在哪工作都行。其实我在中国也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在我念 MBA 的时候，我还去中国的安永做了一段这个实习。那么从我过去几年的工作这个经历来讲，跟国内的一些情况进行比较，我觉得总的来说，其实国内的我觉得很多专业人士是非常敬业，然后这个工作强度来说，总的来说应该是比美国要大。可能我觉得因为是中国的这个一个竞争的环境，所造成，因为人比较多，然后现在有很多这种大学毕业生，然后工作机会相对来说可能会，就是好的工作机会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一些。而美国这边，我觉得很多美国人还是很注重家庭生活，所以他们就是工作和个人生活并进，并不是说把所有的精力或者说主攻于这个工作而忽略了家庭，那么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而且像今年本身就有很多高校的，就是美国高校的一些大学生，他们要面临去中国做一些 intern， 然后就是还有的就是毕业的学生呢，他们也希望能够到中国这个市场能够找寻自己的一个工作方向。那针对于这些留学生，他们想要归国就业的这些人员来讲，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想，对，现在的确有很多这个学生可能从高中时期开始就去国外留学。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国外这段留学经历应该是非常宝贵的。它可以对之前国内这个基础教育经历进行一个很好的互补。那么在回国之前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还是最好能有一段就是不管多长的这个时间进行一段就是实习，或者说稍微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去，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就是你可以把在美国学到的一些理论和美国市场的实际相结合，然后呢到中国市场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就是把美国学到这个知识运用于中国市场。那么最好我觉得还是有一段工作经历回去再比较好。
对，这个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但是就是往往有很多学生他们在这边美国这边找不到这么好的就是实习工作的这个机会，所以他们有很多学生今年我也比较了解的就是有很多学生他们直接就是跑到国内去找这个实习的这个机会，那当然也有人直接就是准备落户到国内，然后准备长期在那边从事工作。那针对于这样的学生，他们其实也是有很多就是他们有一定的困惑了。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因为毕竟都是从大陆来的嘛。那他们觉得回去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往往呢事与愿违，他们有的时候落地以后发现其实跟自己在美国想象的这完全不同。很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去适应。那针对于这样的学生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可以跟他们提供一下。
其实我跟这儿一些这个中国来的留学生也聊过，那么我也知道他们这困惑啊，因为最近可能就是美国法律上的一些转换，那么对国际学生来说，要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说即使是实习的机会都会比较困难。很多人可能就是会比较无奈的，那么先就直接回国去找工作机会。那么就是如果回国的话当然也好，因为国内我觉得其实发展空间很大，机会很多。美国的市场我觉得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市场，那么很多就是机会来说可能相对于国内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那回国的话有不错，那么就是你刚回国可能要有一个很好的定位，不要就是觉得自己是美国回来的或者说是美国国家留学过，然后就会觉得自己会比国内的学生竞争力更强。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中国学生跳进空营，那不管他是有没有留学经历，他在中国就是都会做得很好。所以说就不要把自己这个留学的光环太注重于这个经历，而忽略了就是市场本身和自己一些机会的把握。
那如果要是在中国实习一段时间以后，如果再返回到美国去工作，您觉得这样对他们本身也有多大的帮助呢？在就业方面？
就是从我这个人的这一些就最近一些工作经做一些项目来说，其实我看到有很多的中国企业其实现在也开始收购美国的企业。因为我觉得就是中国好像现在就是从整个市场活力来说，中国就是它还是保持两位数的这个增长，然后美国的话就情约旦这个经济情况不是太好。就很多现在中国企业它有很多的现金，那么它就是把眼光放在海外，想去收购国外的企业。那我觉得那些有国外留学背景的学生，如果能就是加入一些就是比较有成长潜力的中国企业，然后当那些企业想去国外收购那些当地的公司的话，那么你的留学背景可能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公司会有帮助。因为可能你会对当地的一些人文情况比较了解，一些风俗习惯比较了解，
对，
在一个谈判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帮助。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实习然后今后就是说再回美国发展，或者说一个留在中国发展，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
那倒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好的，节目进入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好，谢谢大家。
今年申请大学的十一年级生请注意，你想要在暑假开始轻松准备申请吗？新学友教育中心的 College Kickoff 课程将能够助你一臂之力。七月的每个星期天讲解私立名校，八月十二日起的星期天讲解加大系统，帮助你了解申请步骤，提供你申请诀窍，告诉你学校挑选学生的条件，指导你写出一篇赢得好感的自传。机会难得，免费咨询电话408-446-1956，408-446-1956，网址是 shareworld.org， shareworld.org。
三藩市海港城酒楼承办大型宴会，中山特色一桶鸡、盐水浸菜、肉感金沙蟹、港色茶室、精致点心，大型免费泊车场，海港城酒楼三藩市 Portola 大道直上转 Diamond Heights 购物广场里， 415-282-8883 415-282-8883。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恒星球金，大方高贵，恒大橱柜，精选木材，高级油漆，工艺严谨，用心把关。选择恒大橱柜，一劳永逸。新装折扣高达 50% off。恒大橱柜，电话是408-262-0808 408-262-0808，地址是751号 Montague Expressway, New Peters。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的丽红有约名人堂节目，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 Greta Zoltan 的评估师，同时也是美国评估师协会会员的温月先生。温月先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将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他自己专业背景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更多有关于评估师他们所从事的一些工作和日常的一些相关知识。相信对大家的不管是 business还是说有愿意去将来从事这方面专业的一些学生啊，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机会。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能够了解更多，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好，温先生您好。
飞鸿您好。
哎，那上一节我们是谈到了关于您自己个人的一些学经历的背景，当然我们想更了解的就是有关于您自己本身工作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那您能在这一节当中跟我们大家随便聊一聊吗？因为主要我们也是想了解更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如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这方面它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您能在这里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没问题。
嗯，
那说到企业价值评估呢，我想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同时会在进行股票投资，那么这其实是有关联性的。当然我的工作没有就是直接对股票个别股票进行研究，但我们很多工作其实是跟很多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相关的。所以说从企业价值评估角度来说，一般会有三种方法。那么第一种是称之为 the income approach，或者说收益法。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对企业未来预期的一个现金流量进行分析，那么会把企业未来的现金流以一定的方式折换成今天的价值。因为今天的这个比如一块钱跟明天的一块钱，它的价值其实是不等同的。因为比如说你把一块钱放进银行，那么一天或者一年后您会收到这个利息的收入。那么反过来讲一样，如果您看明天的一块钱，其实在今天来说它可能只是值九毛几分钱。
嗯，
所以说如果您要对企业今天的价值进行评估的话，那么一定要看预期未来企业的这个现金流量。因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现金为王。所以说如果一个企业不能把它账面上一些很漂亮的这个数字转换成实际的现金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其实也是无法实现的。
嗯，这个 cash 还是很重要，这个是比较眼见为实比较具体的。那你就是评估的话，这个只是一个大概一个轮廓嘛。那当然在这个看现金流的这个部分之外，当然我们也是有了解到有关于就是同类企业的一些估值方面的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事情。那您能给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吗？
没问题。那么丽红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叫同类企业价值的这个
估值
评估估值。对，其实就是说刚才我说到这个收益法，那么第二种方法我要谈的就是我们称之为市场法或者 market approach。 那么很多情况下您可能会对一个就是未上市公司或者一个私营企业有很大的兴趣，那么当然它没有上市，所以没有这个市场股票价值给你一个依据进行评估。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同类的企业或者同行业的企业，那些上市的公司只要他们 们是处于一个同一个领域，那么从收入或者说从利润率来讲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通过对相关或者类似企业的价值一个分析来间接的得到您所关注的这个企业的价值。
嗯，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知道的就是常用评估这个指标啊，那所谓常用评估指标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其实是一些这个涉及到一些换算或者说这个数据上的东西，那么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说其实有很多这个指标可以用来判断或者说测算一个企业的价值。那么用的比较多的呢，比如说您可以看一个上市公司它整个一个市值，就是说你把那个它的股票价格乘以它这个流通的股票的数量得到一个市值，然后把这个市值来除以一些它的具体的财务上的指标，比如说您可以把这个市值除以它的这个收入或者说除以它的利润，
嗯，
这样会得到一些比率。
嗯，
那么得到这个比率之后呢，您可以把您所关注的这个公司的收入或者利润乘以这些比率，然后间接的得到一个企业的价值。
嗯，那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初创型的企业的评估，您这边又是怎么做的呢？
初创型企业，那么相对的一些成熟企业来讲，就是您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数据可以进行分析。那么很多这个初创型企业，比如说刚刚就是有了一个 idea， 但是其实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产品来产生任何这个现金或者那个收益，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评估上就会相对来说困难一些。那么通常来讲这些初创型企业一般会有这些 PE 或者这个 VC firm 进行，或者那些我们称之为Angel Investors进行投资。那么这些投资方他们首先是比较有经验的投资者，那么他们对一个企业会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估，那么他们会入股到这些初创型企业中，很多情况下就是以这种preferred stock 或者这个 common stock。 那么这些就是入股的这些协议书它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条款其实是会给出一个间接的这个企业价值。但作为投资者来说，如果您就是有机会去参与这样一些投资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企业之前几轮就是在收就是接受这些投资者现金投入的时候，他们一些这个法律条款和一些文件中间会有一些数字，就是你要找这些数字，然后相关的一些这个条款，然后可以间接的算出它一个企业的价值。那么另外一个呢，您可以看一下这个企业的一个资产负债表，就是说如果说假设说这个企业今天会被拍卖，那么很多情况下您不会关注它这个未来的这个现金流，因为可能它这个企业就面临破产了，你要把它就是接收下来。您就可能就看它资产负债表上一些具体数字，比如多少资产，然后减去它的一些负债，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个企业的净值，那么这是也是一个这个依据来进行这个评估。
那对于就是未来想要从事这个方面的一些大学生，或者是想选择这个专业的一些大学生，你有什么样一个建议呢？
那这份工作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会计和金融两方面的知识。那么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状态，很多情况下您可能就是本科有一个学位就是会计，或者说是一个金融专业的这个学生没问题。只要您对这个有兴趣的话，那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就是学得比较快。另外我不知道有现在这些这个学生朋友们有没有去或者想考这个金融注册分析师就是那个 CFA， Financial Analyst 的这个 charter。 那么其实您在准备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 curriculum 需要学习，那么这个学习过程中其实对 未来如果您想从事资产评估方面工作的话，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嗯，那是不是要选修两个专业才可以达到这个最终的作为您现在本身专业的这个工作呢？
其实也不是啊，其实我有一些同事，或者是在以前的一些公司的一些同事，他们本身其实是 engineer 出身的。因为在湾区的话有很多这个科技企业，那么很多情况下我们对科技企业及它的一些无形资产进行评估。那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个理工科背景的话，其实是比我们这些就纯粹学商科出来的人也能更深的了解他们一些产品。
嗯，这个就是说其实也是比较灵活性的，不一定非要专科毕业是吗？
对。
哦，那这个我相信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会对这一个部分感兴趣，因为今年也是有很多大学生毕业，他们面对去中国就业啊，或者是美国这边找工作。那您觉得这个以您这个专业来讲，在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就业比例哪边会更高一点呢？
像我这个工作的话，其实在中国还算是比较新的一个领域。那我知道中国的四大会计事务所他们也在努力的把这个这块业务给搞好了。那么有很多就是从美国公司过去的一些人加入那里，就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轮换。那么同时只会对当地的一些员工进行培训。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小型的资产评估公司，有一些是有这个外资背景，有一些是就是当地的。那么总的来说是这个市场是比较新，就是机会还很多。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在美国先把这个有一定的经验的话，那么我想你回去的话会有更大的竞争力。
那相信也会很抢手就对了。好的，谢谢您在这集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么多非常好的经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好，谢谢大家。
恒星球晶，大方高贵，恒大橱柜精选木材，高级油漆，工艺严谨，用心把关。选择恒大橱柜，一劳永逸。新装折扣高达 50% off。恒大橱柜电话是408-262-0808，408-262-0808，地址是751号 Montague Expressway, New Peters。Haywood 建筑公司成品采购员、办公室助理、绘图员、初级工程师，需大学本科毕业，认真尽责，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请致电415-559-5538，415-559-553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的丽红有约节目，我们请来了是美国评估师协会的会员，同时也是 Grant Zoten 的资产评估师温月先生。温月先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他自己的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和经验。温先生您好。
你好，李
红。上一节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些关于如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啊，还有一些具体的内容。那当然在这一节当中我也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有关于如何进行无形资产的这个价值评估方面。那这些方面的话您能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行。
嗯。
那么说到无形资产大家可能也没有很大的这个概念，因为平时我们说到资产的话一般都会想到那些有形的，比如说机器设备，这个办公室的桌椅等等。那么其实无形资产对整个企业的价值来说其实是占很大一个比例，或者说对很多公司来说它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那些科技企业或者说一些生物技术的企业来说，它的无形资产可能是对整个企业价值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那么从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分类来说，那么大概你可以看到有，比如说公司，很多公司它几乎都有它的自己的品牌，那么品牌是很重要的一个无形资产。 第二呢，很多公司它有自己的技术或者说一些著作权，
嗯，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无形资产，那么在企业交易的过程中也会作为很重要的资产进行一个分析。
嗯，那在这个主要的评估方法又是什么呢？
评估方法来说的话，一般就是要根据您评估的这个对象来具体的这个选用。用的比较多的呢，有一种是叫做多阶段超额盈余法，或者说是英语来说是 multi-period excess earnings approach。那么这个呢，其实是跟我之前讲到的这个企业现金流的分析是有关系的。那么同样也是建立一个现金流的模型，您对这个资产未来几年中将会产生的一个现金流进行分析，然后再把它折现到今天。
嗯，那还有没有其
这个用的比较多的呢，会用到就是说对技术或者说客户关系这类资产会用的比较多，用这个方法。
嗯，
如果要对一个品牌进行分析的话呢，用的比较多的是就是这个翻译有很多种，可以称之为权利金节约法或者说是提成语法。就是说如果假设这个公司没有这个品牌的话，那么它为了能销售它的这个商品，肯定需要就是去介入或者说付钱给另外公司买入一个品牌，然后来进行货物的销售。那么如果它本身就拥有这样一个品牌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节省这样的钱。
嗯，
所以这也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就是为什么称之为权利金节约法，就是因为它可以把这笔这个钱节约下来。
嗯，
对这个商这个品牌进行评估的话，就是说看它这个品牌会，当然它不会直接产生任何这个现金流，但是它会间接的产生一个效益。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可口可乐，大家就是都知道这个品牌，那么它这个品牌是非常强的，那它究竟有多少价值呢？您就会看从这个品牌本身与之相关联的这个产品的收入，然后呢会选择一个权利金的一个比率。
嗯，
一般来说它是可以看成就是收入的一个比例，比如说 5% or 10% of the total revenue。
嗯，
然后把它把这个比率乘以未来的这个收入，然后再折现到今天。
嗯，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评估方法呢？
另外对，还有一些这个资产，如果您没法预期它未来这个有多少现金流的话，那么一般会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技术，那么你要看它过去一共花多少钱把这个技术建立起来。那么比如说如果这个收购方想重新把这个技术建立起来，那么同样它得花这么多的钱。那么为了省下这笔钱，他就买一个现成的这个技术。
嗯，
所以说这是就从成本的角度来说，对一个无形资产进行评估。
嗯，那您这个我看您还有就是跟我介绍过有关于这个 cost approach 这个方面是怎么回事呢？
的 cost approach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成本法。
OK， 那您在针对于这个评估方法这个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补充呢？
就是我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评估它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个技术就是说如果同样一个企业或者说同样一个无形资产，您这个请两个评估师来评估的话，他们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嗯，
但是并不是说一个人就是一定对或者另外一个人一定错。
嗯，
这个价值因为本身是对未来价值的一个估算，然后把它折换成到今天的这个价值或者价格，那么中间有很多比较主观性的假设。那只要是这个假设是合理的或者在一个合理的区域内，那么最终得出的这个结论来说，就是说也是一个合理的这个结论，那么就一般来说是可以被接受的。
嗯， 那在您这个工作当中，一般就是在针对这个部分出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那么很多就是我在我工作中一部分工作是直接对企业的价值进行评估，另外一部分就是审阅一些其他公司对我们的这个审计客户做的一个企业价值或者资产评估啊，看他们这个报告是否合理，那么提出我们一些建议。那么很有时候呢，这些提了一些问题，然后他们能够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呢，就没有问题，那最终这个报告是可以被认可的。但如果有时候他们在这个分析中出现了一些这个瑕疵，那么比如说他这个选择的这个折现率并不是很合理啊，那么我们会提出一些建议，然后跟他们进行协商，然后最终把这个分析报告进行调整。
那如果要是针对于刚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初来乍到，就是刚刚接触到这个方面的一些工作事务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忠告呢？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跟做任何工作都一样，有一个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因为他有这个评估的话有很多理论知识，所以这个自己学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不可能指望就是你的同事每天花很多的时间一步一步的教你，那很多东西就是你要自己去学，然后不断的这个积累经验，做一些很好的笔记，然后会逐渐会有这个提高的。
那这个一般通常刚新到这个像事务所啊这种一些新的这个评估师，他们自己本身应该就是在你们那边是需要有一定的实习或者其他地方有一定的实习经验以后，你们才会给他们一些 case 案例让他们去做呢，还是说他们不需要有经验，直接来了以后你们就可以提供给他们这方面的一些辅导呢？
一般来说我们不需要，就是说你之前有这个任何的这个经验那么进公司之后肯定会有这个培训之后我们就直接上手让您做实际的这个项目了。有很多经验其实是在您做的过程中积累的，不是说您看课本或者给你一个培训的资料上面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对这个新毕业的这个学生来说呢，一般我想很多公司就基本上会让你直接上手做的。
那这样的话也是不错，让自己能够放开，按照自己的这个，其实也要有一定的悟性嘛，这个也是需要每个人看他自己本身对这个领域他的一些热情，一些自己能不能把他的专业能够灵活的运用到这个工作当中，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不对？
对，您说的。
那也是，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这个节目了解更多相关的这个评估方面的这一些知识，当然也是会跟一些就是想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一些学生也好，或者是想转型到这个工作的跑道上的一些人士上，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建议，当然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大家了解在你从事这个工作之前你对这个工作本身有多少的认识，当然也要看你本身对他这个这方面的一些了解的情况能不能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给自个儿的一个未来的定位，当然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这一节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大家讲了这么具体的有关于这个评估方法的这一些细节，希望能够在下一节当中我们还能够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评估师他所从事的一些相关的工作经验。好，谢谢您，我们先休息一下，等广告回来我们继续。
Hello， 万趣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丽红。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美国人寿保险公司的资深经纪人 Nancy 孙。Nancy 你好，
丽红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Nancy 孙，代表美国人寿保险公司的生前利益万全保。
好 ，Nancy， 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是的，关于这个生前利益万全保呢，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他们就说这个保险实在是太好了。那到底是你们的公司的这所谓的一次性的理赔到底是怎么样的赔法哈？这个理赔呢 ？OK， 我先讲几个例子哈。那么我们这个比方说呢，这是一个小孩，才27岁一个小男孩，他叫 Chad 哈，他买 了一个这个才10万块钱的保险，没有花多少钱，很便宜，又便宜又年轻嘛。
嗯，
那他结果呢，他买了才1个多月以后呢，他就得了癌症。
嗯，
得了癌症呢，他就先拿出5万块钱来申请。
嗯，
他这结果他拿了45,381块钱。
嗯
，OK， 那么就是差不多90%啊，的这个理赔。那么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公司说很高兴，说这个他认为呢，他买了这个保险呢，这是他这个是他这一生里面做的最聪明的决定。
嗯，
好。另外呢，就因为这位小姐呢，她叫 Stacy， 她呢是这个也是我加入我们的保险以后呢，1年多以后得了癌症了。
嗯，
得了癌症以后呢，因为她没有工作了，她先生的赚的钱不够养家，
嗯，
所以她就来申请。不过她的健康情况还算很好，
嗯，
所以就不是说很好了，就是说没有那么糟。
嗯，
所以呢，公司呢给她的理赔呢，就是只有10万块钱，她拿到了80,402。
嗯，
那么她治好了病了，她也回去工作了。
嗯，
就是因为他的病情算是比较轻的呀，
所以说有这样的保险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保障，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了解更多的关于生前利益万全保的一些事情。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您可以打电话进来给我们的 Nancy，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是的，各位朋友，我的电话是408-489-0591。再讲一次啊，408-489-0591。
嗯，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打电话进来找 Nancy，嗯，给你们的生活更多一些的保障。
是的，
谢谢大家。
对，这个是您的前途，您的钱，您的健康和您的快乐。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 Nancy。
是的。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10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1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要了解详情，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东湾 Castro Valley 大厨小炒名餐馆特推，蒜香牛油蟹，招牌南乳吊烧鸡，独家芙蓉乳酪，让你齿颊留香，回味无穷。大厨小炒，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的丽红有约节目，我们现场连线采访到美国评估师协会会员，同时也是 Grant Zoltan 的资产评估师温远先生。温远先生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他自己的一些学经历的一些背景经验。当然，同时他是跟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想更多的跟大家去讲解一下有关于他具体的一些工作细节。相信对于就是未来想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一些人士或者是一些学生，那有相当大的帮助。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加入到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行列当中来。那希望有能够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听过我们这个节目，能够了解就是这个评估师方面的一些工作，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好，温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哎，上前几节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就是您所从事的就是评估师方面所经历的一些工作。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了解更深入的一些关于企业并购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您能在这一节当中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也没问题。
嗯，
那么我这个从事的工作主要是跟美国的企业打交道，那么基本上我说90%以上都是美国的公司收购美国的公司，或者说美国的公司收购一个海外的公司，那么这些并购呢，他们都会请很资深的这个会计事务所以及这个律师事务所参与，那么它是一个这个多方合作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作为资产评估这一块来说，一些情况下我们会在这个交易发生之前介入，那么是往往是收购方想要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收购价格，那么他们就是要我们对这个被收购方的企业进行一个价值评估，那么还有一些时候呢，我们是在这个交易发生之后介入，那么是收购方要对这个收购价格进行一个分配，因为它就是因为有这个财务 上的一个需求，就是 SEC 它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你要对被收购企业的这个收购价格进行分配。那么这是比较多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会对企业的进行资产评估或者说企业价值的评估。那么像我之前也谈到啊，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它有很大的发展，那么它也想拓展它的海外市场，所以一些企业呢也积极的寻求收购国外的企业。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新闻报道中也听到这样的案例。那么我也有就是接触到有这样一两个情况，那么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中国企业，他对美国的一个同行业的企业有兴趣，那么他想把它收购，那么他就会首先就是在收购之前，除了这个一个收购价格的确定之外，那么他还会进行一个这个财务的尽职调查，那么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就是在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就是听到我们这个美国同事他们在那儿说，就是说很多这个中国企业他们其实是有这个两本账，就是一本是台面上的账，一本是这个台面下的账。
嗯，
我当美国企业想要收购一个中国企业的话，那么他们在这个财务尽职调查方面要花很大的精力，就是确定他这个给的这份账是他真实的账，或者说他这个预期的这个未来的收益率是可以实现的。
嗯，而且这个中美企业这个并购的这个趋势也是现在是也是一种常见现象了。因为我前段时间正好也参与了一个，就是中国企业它等于是收购了这个美国这边一个高尔夫俱乐部嘛，我想您可能也比较了解，它这个也是很老的一个俱乐部，也是历史悠久了。那当然它在这个我通过跟他们 CEO 聊天啊采访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了解到他们其实并购一个中国企业并购一个美国的这么一个俱乐部，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也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谈判过程持续的时间可以长达一年之久。那这个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可以达成这么一个最终的并购吗？
对，其实这是一个协商或者这个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因为收购方和被收购方他们在自己的心中都有一个确定的一个价格，那么从收购方来讲，他当然是想以这个最低的价格来收购被收购方。那么被收购方，他对自己也有评估，觉得他自己是值这点钱，那不到这个价钱他也不卖。
嗯，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价格企业收购价格分配这样一个项目的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因为我们会采访收购方和被收购方。那么往往这个被收购方的这个老总们，他们都会觉得自己的企业很牛，就是产品是这个市场上最好的产品，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这个会值比较高的一个价格，但是呢，这个收购方的这个领导团队，他们会做出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价，那么他们把那个被收购方的这个数据或者说预期的未来它的这个收益率拿来进行分析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把它作为一些这个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然后再进行分析。那就是说双方肯定是要有这样几个来回，需要这个协商最终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这个收购价格。所以有时候一些项目你可以就是可能会长达一年之久，我觉得就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嗯，
对，在收购上除了这个财务数据之外，还有很重要一块就是这个税务的问题。
嗯，
因为不同的这个项目它可能会以不同的这个税务结构来就最终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不同的税务结构又会导致一些不同的这个价值的分配，所以说双方都会从很多方面来综合考虑最终这个企业给这个收购方所带来的这个价值，然后来确定这样一个收购价格。
那这个相信就是应该是并购价格的确定这个部分了。
对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商议的合理性这个方面，是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好，那么商誉 英文就是这 goodwill 那么在进行企业价值分配这样一个过程中，就比如说这个公司 A 花$1,000,000把公司 B 给买了下来，然后从他的这个财务报表看，那么公司他有比如说10万的这个机器设备，然后还有一些应收账款等等，那么再把这个他的无形资产、有形资产都考虑进去之后，那最终还剩下这个20万。那么这个20万呢，就是如果您看这个财务报表的话，它就会在这个商誉这一块体现出来。就是说，今天来说，您无法把这个20万分配到任何资产上去，但是呢，它这个20万其实是体现了这个企业未来的一个价值，就是说它一些潜能在那个里面。那么很多情况下，就是从资产评估师的角度来说，他会对这个商誉的合理性进行一个判断。那么不同的行业它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指标。那么如果你看到一个对一个实体经济或者说不是那种有很多无形资产的企业，比如说它是一个生产加工厂，然后它也没什么自己的这个特别的技术，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工厂，那它绝对不可能有很大的这个商誉产生。所以说这只是判断这个企业价格分配这个过程是否合理的一个指标。
嗯，那在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并购的过程当中，通常会出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情况是什么呢？
那么对美国公司来说，我觉得美国很多公司，特别是大公司、上市公司，它的这个财务报表就非常健全。但有时候我们跟一些小公司打交道的话，它可能就没法提供一些财务数据，他们就是可能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财务系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就是提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引导这个客户或者说这个被收购方的这个领导层，让他们提供您所需要的这个数据。所以然后我还跟我中国的一些同事聊过那么他们也觉得在中国做这个资产评估很大的一个挑战，或者说跟美国市场不同的一点，就是这个数据获得上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中国公司，就像我刚才说，它有两本账你可能会聊到这个台面上的本账，不是它这个真正抽屉的那本账，或者说他没有自己一个很完善的一个财务系统，他没法提供你所需要的数据。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发挥一些这个创造性，或者说以不同的方式来引导这个客户提供你所需要的这个数据。
嗯，相信就是说，如果参与到这种并购的这个评估师，一定是要非常有具有专业性，而且还有灵活性，这样才能就是针对这种类型的小公司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才可以就是比较有其他更灵活的方法能够去应对，这样的话可以达到这种最终收购的这个目的嘛。那当然就是最困难的也就是这个台面上的账跟台面下的账，这个确实是对大家也是一个职业上的考验就对了。对，那在这个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再说一下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企业价值评估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那么就是不管你现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您有兴趣可以考虑这个从事企业价值评估。因为我之前也有跟一些企业的人士聊过，他们就是很多人有一些人他们是到中年然后才决定转行做企业价值评估。所以就是想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只要有兴趣做这个行业的工作的话，那么机会还是有的。
嗯，好的，那谢谢您，也在这个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讲了这么具体这么丰富的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和这个您个人的一些经验和经历。那也希望能够在下次的节目当中能够继续采访到您，跟我们大家继续分享有关于您工作方面所遇到的一些专业方面的一些经验和知识。好，谢谢您文先生。
谢谢。
好，谢谢大家。
我的心好冷，等着你来偷。 这城市渐入夜色，但爱情经过，幸福的能有几个？没有人在爱我，没有人在等我，我想我不会寂寞。这城市人太冷漠，太脆弱，结果孤单的只剩下